弥陀佛，各位同修，我们今天很高兴呢，继续来学习瑜伽师地论。在我们的教材呢，在第33页卷52，我们上一次已经简单说明第一个部分，就是剩下这四个缘里面的三个等无间缘。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呢有说明，我们要参考一下成为师论，因为有提出一个问题，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有没有自己的了解跟答案。等无间缘呢，这里说呢六识啊，在第二行，若持六识为彼六识等无间缘，那这里没有明白说出来啊，这个六识之间，所以上次提出一个问题，比方说眼识可不可以作为耳识的等无间缘，类似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第六意识跟其他的五种识之间有没有这样的关系，可不可以作为等无间缘。在顿文记呢也有提同样的问题，有这样的讨论。那顿文记的顿文法师自己也有引用别人的看法。那最后面呢，他是说如果根据成为师论护法论师的主要的意见呢，那这个重点放在等这个字，所以呢每一个事啊，整个八事呢，每一个事呢都只能做自己的自己这一类的等无间缘，所以不能够互相。成为师论也是这样说没有错，但是我们读经论呢，学习的人不是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明或这样的一个答案就停下来，并不是这么的简单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配合我们自己的经验。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平常我们的经验呢，我们现在我们去用眼色去看东西，那不管你看时间多长，然后呢你就换一下子去听声音，那么刚刚是在看一样东西，同时也有第六意识在认知跟了解，然后呢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换成第二识。好，在这样的经验里面呢，我们就可以问一个问题啊，那前面这个眼识的作用某一个阶段，然后是耳识，在那个衔接的地方，转换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呢，眼识跟这个耳识什么关系啊？有没有关系？可不可以作为等无间缘？根据刚刚讲成为师论、护法论师的意见是不可以。那既然不可以，那刚刚过去的这个眼识，接下来有耳识，这之间完全没关系的话，那好像跟我们的经验不太一样。我们总会去问前面这个眼识跟后面这个是，难道完全没有缘的关系吗？在这个缘只有四种啊，当然它不是因缘。那等无间缘我们在思考，当然它不是所缘缘，那只剩下两个可能，等无间缘跟真上缘。看样子等无间缘好像不太可能，那真上缘呢？啊，还有就刚刚说，眼识正在进行的时候呢，也有第六意识啊。那好，一样，这个换成耳识在进行，也有第六意识啊。那这个第六意识，当然他自己做自己的等无间缘，这个没问题。但是他这个第六意识跟之前那个眼识，还有跟后来这个耳识之间有没有任何一种缘的关系，这都是可以问的问题。那问这种问题的用处是，我们可以真正进一步去思考，甚至有时候是经论里面也没有那么详细的解说啊，可是这确实可以思考的。那实际上许许多多的论点呢，怎么会写出这些论点来，就是因为 这些祖师大德们进一步的再去思考，那在思考当中配合经验，就可以发现很多很多。同样的，这个第六意识根据刚刚讲一样，成为世论、复法论师的看法是不可以，不可以作为掩饰前面的，也不可以作为后面的耳饰的等无间缘了，都不可以。那我们也可以思考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那如果可以，又为什么可以？一定要练习这种思考。那根据等无间缘这个词汇的真正的定义，重要里面有个等这个字。那我们先不讨论这个，我们再看另外一件事情。成为世论有一种说明呢，这个等无间缘实际上的状况，比方说我们前一阵子前面这个念呢是善的念，好，那你一样啊，这个善念持续一段时间，接下来有可能有不善的念，那这个时候它有等无间缘的关系，当然这还是建立在同一种事，每一种事自己可以这样做。那刚刚讲的那个是就性质说，前面可以是善的性质，但是过一段时间后面就转为不善的性质，那中间确实有等无间缘的关系。好了，不只是这样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就是这一个人呢，在现在在这一个道，这一个界，他最后那一念，好，那就是好，他就生命结束了，那他就投身到下一个道。他投身的下一道的时候的第一个念，这一生的最后这一念，跟下一生的最初那一念，这两个念，啊，这个也可以建立等无间缘。成为世论都有这样说，但是一样，这个是针对他的同一个种类啊。所以在同一个种类里面呢，尽管性质不同，善恶性质不同，尽管他的戒甚乃至道，就人道、天道或者其他道不同啊，可是可以做等无间缘。但是它的基本的限制就是必须是同一类，就刚刚说八识啊，每一个是自己这一类才能做等无间缘，因为这个等这个字，等这个字。那在其实成为师论也有讨论到一个情形啊，就是说我们经常会用比较极端的例子去思考，比方说禅定啊，我们或进入了禅定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无心定、无想定、灭尽定之类的，当然这是不见得是一般的经验，可是因为这些定，这个叫无心定，就是它的前六识都不活动，甚至这个定呢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呢他出了定之后呢，前六识又活动，好，那就有一个问题，这么长的时间里头呢，他都没有前六识的活动，然后呢这段时间刚刚结束，开始有第一个前六识，那这一个我们又知道一件事情，每一个识要升起四种缘，缺一不可，那就有一个问题，请问他的等无间缘在哪里？所以我们用这个比较极端的问题去思考。成为世论也有讨论这个问题，那他也有答案哦，等等。那一般人我们可能没想那么多，实际上他的答案是这样说的：不管我们这个怒禅定啊，没有前六识啊，不管他时间有多长，不管他有多长，就是说你还正要怒禅定的最后那一念，就是还没怒禅定之前，这个我们说的散心的阶段里面的最后一念，那一念就是整个前六识的那一念呢，作为不管它中间隔多久，最后的第一次的这一个前六识的活动啊，那么怒定之前的最后一念，最后一个事，前六是每一个事自己作为初定之后啊，第一次的前六是 的升起，不管这中间隔多久，他们可以作为等我间缘。那这个是很，就是刚刚讲的很极端的例子，因为这时间隔那么长啊。那如果怒无想定乃至怒灭尽定，可能很久很久很久，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竟然前面这个最后的这一个事，可以作为这么长的时间之后第一个这个前六识的等无间缘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不去看成为世人呢，不知道有这样的讨论，那我们一般确实也难想象。但是成为世人确实就是这么说，可以作为等无间缘。所以这样的，当时我们讨论到成为世人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自己就引发另外的一个感受，如果这样子成立，那这个东西，这样的状况可以来解释很多东西耶。通常我们最困惑的是什么？我们最困惑的是来，是前世还有来生，对不对？我们最容易明白的还是这一生的零零总总啊。我们还是最不能体会的跟明白的就是前一世怎么样可以延续到这一世，这一世又怎么样可以延续到下一世。当然我们学唯识的人都知道，有阿赖耶识啊，负责储存保有许许多多的种子，而且第八世以阿赖耶识来讲呢，我们只要是轮回的众生来讲，他从来也没有间断过，片刻刹那也没间断过。第七世也是一样，这莫那世也是一样。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真正问题啊，就是那当然他们可以作为生命一直相续不断的真正的一个主体，这个是没有自信的，但是还是有个主体，这样的靠他们来承载跟延续，从上一世到这一世，从这一世到来生。但是这个第八世第七世以外，第六世就前六世乃至相关的种子，相关的这些事活动，那一样就是刚刚讲我们最困惑的是它怎么样可以这样子连续。因为我们并不是只有第八世活动啊，也不是只有第七啊，我们一生下来就有前六世的活动啊。那这些前六世活动又怎么样相续呢？就一样，刚刚这个等无间缘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前六世活动是我们的现前经验才能经验到的范围啊。如果我们跟不接受或者不建立第七或者第八的人说这个事情，就是靠第七跟第八来延续，那他们如果不同意不建立的话，那你还是不能够很圆满了。所以还是一样，也是要回到前六世如何可以从前世，当然这中间有中断，这个中断的时间可长可短。那大家也可能知道，在中阴身的时候也有前六世，所以我们这一个生命体呢，这一世呢刚刚结束的时候，约斯利顿有说，刚结束的时候呢，前六世确实不活动，但是那个时间很短，不客气讲通常就是一刹那，就是这一期的生命结束的最后那一个状态是有一个时间，就是昏迷。就是我们去观察也知道，特别是就是说他的死亡啊是很正常，就是很缓慢很正常，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前五是先不活动了，前五是已经没有知觉，最后这个第六世也没有知觉，最后当然连第七第八还是延续，可是我们观察不到，我们观察得到只有第六世也不活动了，所以在我们看来它就是完全没有反应这样子。那所以呢，当然等到它真正，实际上它这个前六世不活动的时间也蛮长的，也可能很长。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比较多的资料啊，这个时候进入还没有中阴身，也还没有真正死，可是他完全表现出跟外界是没有无法沟通啊，可是他有一个阶段 我先说明，这个是正常的，很缓慢的进入这个死亡的这个程序。这个程序要一段时间的，不是很长，也不是很短，才比较明显。这个时候就是对他自己，对他本人是很明显，可是对于我们外面的人，甚至觉得他已经死了，因为可能也没呼吸了，可能也没有脉搏了，可是体温还在。所以那个时间，有的人维持长，有的人维持短，不一定。我们现在重点是讲他本人，他本人呢，因为第八识还没有离开这个身体，那所以呢，刚刚讲，尽管我们外面去看他前六识都不活动了，可是他有个内在的，有一个内在的状况，就是他的识啊，由于这个四大慢慢的分解，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啊，我们的肉体对我们的识的活动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它是支持我们的这个物质性的肉体呢，支持我们的识的活动，作为它的一个支持的作用，这也是它的增上缘。但是呢，相对的也是对识的活动有很大的限制，比方说我们就不能够去，我们的识不能跑出去啊，我们也不能去看这个墙壁以外的。可是这个时候不同，这个时候呢还不到中医生，他的识呢的活动变成是向内，识的活动变成向内，这个向内不是他故意要的，是四大分解呢，根据这个地水火风啊，慢慢一个，因此对原来的识活动的限制就是减小，同样的就是让这个识的活动的能力变大，可是呢，它这种大不是向外的，是向内的，所以他自己可以感觉到，几乎是看到，实际上真正的看是要向外看的，可是这个时候不是向外看，是向里面，总之就好像看到了，一片整个这个在他面前，甚至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空间呢，然后这个空间的颜色、光，就是光线的明暗度等等等等等等，所以现这个阶段只有他自己知道，会有经过这个。好，那为什么要想讲这个事情呢？这个其实还是证明第六意识也还没间断，第六意识还有在活动，虽然我们外面看好像它没有了。好了。那总之，正如我刚讲，第六意识本身呢、啊，自己可以做等无间缘嘛。所以总而言之，他如果经过这个阶段，最后，连第六意识也不活动，真的就有这个阶段，一定会有这个阶段。但是这个已经很细微了，很细微的。好，那这个其实是对等无间缘的一个思考啊，大家要多练习去思考很多，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很多资讯。配合我们所知道的佛法，那就大概就这样的情形。那一样，大家可以思考。刚刚讲，如果前五识互相不能做等无间缘，那前面的眼识刚刚中断，刚刚停止，下面接下来马上有耳识，那这个中间既然如果不能作为等无间缘，那也不作为所缘缘。也不是因缘，是否有可能作为正上缘？这就很有意义的一个思考，是这样的。那一样，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去思考，加上经论里面讲的这一些定义或者条件或者它的一些状况。实际上，正上缘呢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我们在这一页会看到。那当然，我们像学习之后啊，当然对我们的了解有增加了很多的范围，是这样的。可是它究竟是不是真上缘？因为既然不能做等无间缘，那难道没有任何的缘的关系吗？这是很值得思考的。好，那这以上是很简单的说明等无间缘的状况。我们先要看第三个缘，就是第三行。云何所缘缘？那前面这个等无间缘啊，在经论里面还有给他一个名称， 就是叫做意根，或者也叫做意处，或者叫做意界，是这样的。这个意根呢，如果是第六意识的话呢，这里像这样的，像我们这个论的本文啊，一样没有明白的区别。区别就是说，这个意根是不是整个前六识，每一个识，每一个识都被叫做意根。如果这样，那你这个意根就有好六个了，你的意处有就六个了。当然，其实这里面主要的是第六意识，可是前五识也是很重要的。这里并没有明白的说明，看这样子，整个六识都可以这样子建立的，建立为意根。那这个意根呢，其实陈文师也有讨论，最主要的其实也是第七识，特别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意根。因为第六意识也要有刚刚讲的一，这个一其实也就是真上缘，我们叫做具有一啊，具有一，在等无间缘又叫做开导一，但是在刚刚讲这个第六意识啊，它一定要有一个，大家都要有一个具有一。那么第六意识的具有一呢，那就是第七，是这样的。那第七就叫做意，所以有的地方呢，好像把意根啊，就是跟这个第七末那识画等号，也有这样子的，我们都可以进一步去思考这个到底意根这个名称。因为其实在早期的部派啊，对于意根也有认为，所谓的意根就是我们的脑这样的，因为他们不建立第七跟第八，那对他们来讲，他们的意根到底是什么，是这样，也有这种问题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等所缘缘。所缘缘呢，在成为师论当然大家也都知道，有分为亲所缘缘跟疏所缘缘的，是这样的。我们先来看论本文怎么说。云何所缘缘，为五世身以色等五境，如其次第啊，为所缘缘。那这里先分开来，把前五识的状况跟第六意识呢先分开来。前五识啊，那当然各自的每一个识都只能用跟它性质上相对应的那样的境作为他们的所缘缘。那这里论本文说有如其次第，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一一的对应色身香味触，就是这样子。那互相都不能够错乱，眼只能用色，那么耳只能用身，等等这样的。那么关于身啊，身体这个身，身这个根，身这个根啊，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困扰。我举个例子，我们的眼也是跟这个意，也是跟这个身啊紧密在一起的，对不对？我们的耳也是跟身紧密在一起的。其实这个除掉身根以外，前面的四个眼耳鼻舌，每一个也都跟身紧密在一起的。说真的也是这样子。当然我们平常粗糙的来说，我们用手去接触，那当然这个是触，用身根啊、那么跟这个所触，这个触其实是所触了，跟所触呢相关联起来，这个根呢去对这个境。我们前面已经有说过，根呢、跟境的关系呢不是所缘，根跟境的关系不是所缘，根是跟境有相对，所以我们叫做对境。那要说所缘这一个动作，只能放在事的活动才能说所缘，这我们以前已经说过。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主要讨论的是这个事。其实这个事呢，我们也都知道，其实事并不是直接马上去认识这个认识。比方说我们用眼识来讲吧，其实眼识并不是直接去认识我们面眼前的这些东西的。眼识呢，它要先依靠眼根，眼根去跟这样的境相对，一定要先这一件事情要先发生，眼根要跟境相对，这样才能有眼识。所以其实眼识并不是第一首先做这个动作的人，其实是眼根先做这个动作。那眼根跟境相对之后呢，用现在的科学来讲，就是把这个讯息传给眼，就我们说的眼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讨论的时候又会说，像我们论本文会说，五识生以色等五境为点点点为所缘缘，是这样的。那因为这个地方已经预设了，已经就是说刚刚讲的，已经知道了这个前面这个根跟境的关系，是这样的。那站在事的立场呢，我们说所缘缘，就刚刚讲有清跟疏的差别，站在事的立场，真正的所缘也只有一个，就是那个清的所缘缘，真正的被事所认知的、所觉知的那个所缘缘呢，也不是存在于事以外。真正事去认知的、觉知的那个所缘呢，并不是在事以外，因为那个部分其实是事所变现的相分，就是这个情形。那所以我们看这个论本文这样说啊，其实色这种境啊，不客气讲，只能说是疏的所缘缘，疏的所缘缘。因为真正是的清的所缘缘呢，是这个色这个境在我们的眼识里面所经由刚刚讲的眼根跟境的关系呢所进来的，然后在识里面变现的那个相分，其实是这样的。当然它这个内涵也还是这个色这个境的内涵，比方说它的颜色、它的大小。但是其实我们细微的去分析的话呢，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它们两个不能画等号。就是真正这个色这个境啊，和我们真正这个眼识里面所变现的相分，这个不能画等号。如果画等号的话，那你的这个相分跟我的这个相分呢、啊，那也要画等号。那当然是不能画等号。我的眼识变现的相分跟你的眼识变现相分，当然不能画等号啊，甚至每一个都不一样。就是这个情形，因为这个部分是在我们的识里头的变现出来的，是这样的。这个是不客气讲不共，而刚刚讲那个色这个境，那是共。我们比方说我们都看见眼前有这样的一个桌子啊，等等等等，这个是共的部分。但是当然业识立论这个地方没有做这个区别啊，所以这个是笼统的说，是可以这样说，五识生以色等五境啊，如其次第为所缘缘。好，这个是前五识。再来第二是第六意识，若意识啊，以一切内外十二处为所缘缘。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这句话几乎可以说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呢，都要靠这句话去解释它，去理解它。第六意识的这个功能啊，非常非常大。这里还没有加上时间的因素，我们等一下后面两三页啊，会加上一个时间的因素。就第六意识的能力啊， 这里讲的是它的范围，一切内跟外十二处，十二处当然就是我们说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都可以作为它的所缘缘，包括他自己，就是这个第六个根一根啊，第六个，当然这里是讲这个十二处啊，那十二处，还有这个法，这其实这里面最奥妙的、最细微乃至我们最觉得难懂，甚至最为就是这个意跟法的关系，意跟这个法尘啊，法这个境，当然这个意跟这个法这种境相对一样，相对之后。就有了意识啊，第六意识，可是他的能力并不只限制于一根跟这个法，那么刚刚讲这个十二处，所以意识的能力，第六意识能力可以去圆，我们刚刚讲了眼耳鼻舌身都可以去圆啊。那实际上这个几乎也是同时，这里是在讲所缘缘，第六意识以他们为所缘缘，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第六意识呢，能够在所谓的所缘缘，刚刚已经讲了，在这个事的本身要变现出相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很特别，第六意识竟然可以把，比方说眼识所带进来的这个讯息，也可以把它去觉知跟认知，同时也就是变现出了他们的相分。那这样的相分已经不是一般我们理解的相分了，一般理解的相分以这个前五识来讲了，那是我们说的色法，色声香味触这些色法在识的这个理念就是进来之后呢变现的那个相分，这个内涵是色法的内涵，可是这个法境不一样啊，法境所变现的在我们第六意识变现的相分，这个相分本身的内涵不是色法的内涵，它是就是我们说的心，当然这个法就刚刚说的这个法境啊，在经论上面有的地方就我们叫做法处所摄色，这个名称有点长，法处所摄，这个是摄大乘论的摄，法处所摄的摄，所以是的，这个法处呢有属于摄的性质的，也有不属于摄的性质的，是这样的。那不属于摄的性质的很简单，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抽象观念，不一定是抽象，基本上就是观念的部分，是这样的。好，那简单就是刚刚讲第六意识的这个能力非常非常重要，甚至它也是修行的重点，就都在这个第六意识。因为前五识相对来比啊，很迟钝，前五识也是很被动。我们都知道前五识的这一种，它只能叫做自信的一种差别去认知的。好，那我们慢慢看下去就会明白。那以上这个是第三种缘，叫做所缘缘。所缘缘，最后第四种呢，云何真上缘？真上缘这里呢，就不是去直接定义这个真上缘，它是把几种种类列出来，用这个方式来了解真上缘。我们看里面的第一个种类，为眼等处。为眼识等真具身真上缘，这个就是真上缘里面的第一种，叫做具身真上缘。那么既然我们在讲这个缘啊，其实就是说什么作为什么的什么缘，所以这里面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眼等处。眼等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啊，加上意。那这里是这个地方呢，不是在讲根， 在讲处，处这个字就不是在讲根了。那这个处呢是比方说我们用梵文巴利文去看就知道这个是不同的字。梵文里面讲根啊叫做 Indra， I-N-D-R-A， Indra。那这个这一个字本身就是刚讲的它就是物质性的。可是在讲这个处这个字是 Ayatana， Ayatana。那它就不是完全是物质性的东西。好，那总之作为演示的真上缘，但这个这一种种类的叫做具身。具身这两个字意思很明白啊，就是一起，具就是在一起，身就是升起的时候，升起的时候啊，他们一定要在一起，在一起，这叫做具身。好，那这是第一种真上缘。那什么叫真上呢？其实就是帮助这个演示，这个叫真上。也可以说提供给他这样的条件，让他的这个力量更完整，也可以这样说。第二种呢，若作意与所缘境为诸事啊，引发真上缘。那这第二种真上缘很特别，这个很特别，这个就是作意这一个心所。这里讲的这一样方式的作意的心所法呢，不见得是五片行，这个是比较是一般我们的经验。比方说我们常常听到如理作意或者非理作意，那就是指这一种性质的。那这一种作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两个字的意思，作意其实就是意特别的要去做，要特别的去带动，这个就是作意。那这样的一个作意当然它是一个心所法，是本身是一个心所法，它也有内容。这种平常方式下的作意有内容，简单讲，你特别的想一件事情，特别的去想一件事情，这个是思，但是性质很像作意。特别的要什么什么，这个也是欲的这个心所，可是也跟作意很接近。就是刚刚讲你特别的怎么样，这个叫做作意。那这样的一个心所法呢，当然它一定是第六意识伴随而来的心所法，前五是不能够有这样的方式的作意心所法，前五是一定要有五片行里面的那一种作意心所法。五片行里面的作意心所法是立刻就升起来，同时就升起来，不只是前五事了，每一个事都一样，整个八事任何一个事只要它一活动，同时就有这五片行里面有一个作意心说法，这个是刹那就升起来，同时它非常细微到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觉知到那样的作意心说法，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觉知到。但是这种平常的作意不是一样，平常的作意呢是由第六意识去升起的，当然它是心说法，所以它要升起一定要有第六意识也要升起，它不能自己去产生出来，它只是第六意识升起的同时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作用，特殊的一个内涵，是这样的。正如我刚讲，它非常像思那个心说法，也非常像欲这个心说法，非常像，是这样子。好，那这些心说法呢，细微的区别我们要了解，当然也有很多地方很接近。那么这样的作意啊，它怎么样呢？作意于所缘境，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怎么样呢？它是诸事引发的真上缘。这样的作意当然不是这个事升起的因缘，也不是等无间缘， 也不是所缘缘啊啊，有时候他可以做等无间缘啊，那因为他是新说法。我们上次也提到问题，就刚刚讲那个等无间缘，刚刚讲那个等无间缘呢，还有个问题就是事跟就是心跟心所的之间，可不可以作为互相作为等无间缘？刚刚我们只说到事啊，就是八事，八事本身做等无间缘，那他们的新说法呢，可不可以做等无间缘？以这个我们刚刚论本文来看，好像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好，那一样这样的作意啊，主要的就是这讲作为真上缘，而且是引发了这种功用、这种性质的真上缘。什么叫引发呢？很明显，它跟刚刚那个具身就不一样。引当然就是牵引、带引，叫做引；发就是令这个事啊产生，叫发。发跟生很接近，在我们另外有一个课就是学习具色论了。我们刚刚才学到生跟起又不一样，我们平常不会分别这么细微啊。原来这个生跟起也不一样，所以它这个发也一样，发接近于这个起啊，但是不是生。在具色论说什么叫生啊？生就是借去生，借去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生。三界五趣四种身怎么样呢？它自类，每一类自己这一类啊，它的种子引申它的这个活动，这个叫做身。那还有一个叫做起，就是起来的那个起，是这样。那这个起呢，它也是一种帮助的作用，但是就不是这个字类，它是没有差别性的，没有差别性的去帮助的那一种力量，这个叫做起，这样的。那种状况叫做起，这样的。那么在这个生的因啊，那就是刚刚讲的自己字类的，自己这一类的种子。那这个是起的因啊，那就是普遍的去帮助的，那都叫做起的因。那这里讲引发也是有这个情形，它有起的这个帮助起的作用。总之这一种真上缘叫做引发真上缘。那我们从我们的经验去思考，可以来拿来跟这一句话做一个印证啊。很简单，这里的真上缘是诸事的真上缘，各种事的升起的真上缘。那这种真上缘呢，之前就刚刚讲它有一个作意，这个作意很简单，我们用我们的经验，比方说我们特别的想要，那么这个作意不一定有这个文字名言的这个性质。简单讲，你现在很自然的，几乎可以说自动自发的。举个例子来讲，你把头转一下，这个时候你是动了你的身势，动了你的身根，你的头转一下呢，动了你的身根，然后也产生了身势。我们可能平常不觉得，其实你这个动一下呢，怎么会动一下呢？你的头怎么转一下呢？这个就是被作意带动的。这个作意对我们来讲，我没有任何的名言相，没有说我想要转一下，没有的。但是它就是要有这个作意，是这样。一样，这个作意是第六意识产生出来的，由它带动了我们头就转了一下。我们因为太习惯于做这些动作，乃至太习惯讲一些话，这些其实都要作意来带动。没有这个作意，其实是不容易做这些事情的。那从真上缘看，我们就会知道这里面关系很复杂，非常复杂。这里面呢，就刚刚讲到有具身的真上缘， 这里有引发了增上缘。我们再看下去，第三种，若诸心心所辗转，互为俱生增上缘。可见呢、啊，各式各样的心跟心所法，互相之间辗转，辗转呢有辗转有辗转有前后的关系。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用甲乙丙丁，甲乙丙丁，甲然后乙，接下来可能丙也可能又回到甲，这个叫做辗转。甲乙甲乙丙，丙之后又可能是甲，也可能乙。这个是如果是三个，这个叫做辗转。如果你把它画这个三个像个三角形啊，甲乙丙。那么它互相就刚刚讲了，某一项的下面可能是另外两项的可能，然后任何一项轮到它本身的时候啊，它的下面那一项一样也有就是两个可能，那整个你要把这个八识啊通通放在一起，就有这些情形。这里也没有明显是讲八识还是讲前六识。啊，至少前六意识一定包括在内，是这样。因为主要的我们能观察的是前六识。那么这里就我刚刚讲一个重点是辗转，所以我们一下子有某一个事，啊，一下子又有另外一个事，一下子又有另外一个事，辗转，然后呢，互相作为对方的俱生增上缘，所以这个很特别。很特别，但是这里我的意思，我看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心跟心所的关系。这里好像没有明显是讲事跟事之间的关系，就像我刚刚讲那个眼耳鼻舌身这个事之间的关系，看样子应该主要是讲心跟心所俱生。为什么我这样理解？因为这里有个俱生，俱生，俱生。那如果是事跟事之间呢？不一定有，可以俱生，也可以不俱生。我们都知道唯识学同意啊，这个前六识，其实同时有第七跟第八，第七跟第八一时都在活动，所以我们先不用讨论。我们同意前六识可以同时产生，同时产生。如果有这么多条件提供给他们同时产生，所以可以聚也可以不聚啊，是这样的。那聚的时候就有这个聚生的作用，可是呢我认为这里主要的可以包括这个，可是更主要的应该是就是心跟心所的关系，这个更就是更复杂而且更充分更丰富。如果只是事跟事之间啊，刚刚讲某一个事另外一个事啊、同这里讲俱生，所以它是同时的，那作为增上缘可以这样做。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刚刚有眼识的活动，现在呢也有耳识的活动，可以只要有，因为每一个识的活动本身要有它的因的话呢，还有它的刚刚讲的所缘缘的话，可以的。那另外这里是作为增上缘，可以的。增上缘就刚刚讲是帮助他的，不是不可以，但是在我看主要的应该是心跟心所的关系，就是心然后心所，心所之后然后心啊，同时也有刚刚讲的心就是事本身，也有心所本身，心所本身作为增上缘可以的，也可以作为俱生增上缘。为什么我刚刚讲这是很丰富很具体很充分呢？我们一下子也可以好多个心说法，不只是心，不只是这个刚刚讲前六识可以同时产生啊，这个伴随的跟前六识相应的心说法一样可以同时产生，互相作为增上俱生的增上缘。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来说明啊，我们心说法呢主要的当然有，我们常常都知道善心说法、不善心说法，那个 无记的新说法，还有不决定的不定不定的新说法。不定的新说法比方就是睡眠啊，或者是巡视，这个是不定的啊。还有后悔的悔，后悔的悔，这个是属于不定。这个是就善恶性质说的，善恶性质说的。其实我们心所还比这个要多很多，但是因为不在白法明门的里面讲，其实我们心所很多很多，但是只是没有用那个类别归纳在里面了。好，那即便就在这里头，就刚刚讲，你同时可以有善心说法，同好几个。我们常常看一些比较感性的那种描述啊，通常我们的心其实可以同时有好几种交杂在一起的那一种，特别是感性感受的东西，都可以产生出来。这个应该自己回想一下都有这个经验。我们常常讲说，又是爱又是恨，又是高兴又是悲伤，这个是世界上有文学上这描述的，其实更具体的细微的比这个要细微很多，是这样都可以的。那这种情形就刚好是具身真上缘，具身就是同时一起产生，一起活动，然后互相帮助对方，这个叫真上，互相帮助对方，这个就很有意义啊，非常有意义。我想如果学艺术的人看到这些，如果知道我们比用白话的说明哦，说明成这个情况的话，或者研究心理学的人，他们一定会很同意我们佛法里面竟然这么早，这个是多久以前，在印度啊就已经对我们的事的活动相关的活动已经有这么细微的了解。好，第四种，若尽不尽业。好，这里要注意，重点是在讲业。若尽或者不尽的业，这个业怎么样呢？与后来的后，这个后指来生，来生的什么呢？爱、非爱这两种啊、哦、果，还有呢异熟果。前面讲的是那个业啊、哦，业呢是这一句话的主词、主角，它做什么作用呢？它提供给。来生的，这个后主要是讲来生，但是有没有包括现在现前这一生呢？不客气讲也可以的，但是这里主要讲这个来生的哈。来生的呢，当然性质上主要两大类，就是爱跟非爱。爱就是可爱啊，就是令我们能够欢喜的；非爱就是不可爱，令我们不欢喜的果。以及异熟果，对于这样的果呢，作为什么缘呢？作为先所作真上缘，一样它是真上缘，但是呢前面有个先所作。为什么叫先所作呢？就我刚刚讲，从时间，从这个过去现在未来来看，它是在前面。这些业，清净的也好，不清净的也好，这些业啊在这个果的前面，所以叫做先，而且一定要被造作的，叫做所作，被造作的，被在之前被造作的业，作为来生后来的果啊，包括这个异熟果，是他们这些果的先所作真上缘。总而言之就是真上缘，是这样的。至于异熟果，我们或许以前没有讲得很清楚。异熟这个字有好几个情况，有好几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第八世阿赖耶识本身被叫做异熟，它本身的性质就是叫做异熟，这个性质唯有第八阿赖耶识可以被叫做异熟。那由于它也是世，所以被叫做异熟识，但是它本身的性质就是异熟，然后呢它也是识，所以被叫做异熟识。唯有阿赖耶识可以被叫做异熟识。好，那还有个名称叫做异熟所生，异熟所生 意守所生呢，就是前七识的活动，这个叫做意守所生。由于它是意守所生，又是识，所以也叫做意守识。所以意守识这个名称有两种状况。第二种这状况是不是主要的，而且是说真的，说实在的，不能叫做意守识，它是叫做意守所生的识，简称意守识，这是指前七识。第三个就这里讲了意守果，意守果呢，当然还是指主要指第八阿赖耶识，它的果相叫做意守识，意守识这是它果相。意守果当然还是主要是第八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投生的时候所感的果报，我们每一个众生的主要的那个果报体，这是一手果。一手果其实很多啦，所有的善恶业啊，善恶业只要是一手，就是这个一这个字就是指时间上有不同，还有处所也不同，还有性质也不同，类别也不同。那么最主要是这个类别，为什么叫类别不同啊？之前它是种子，这个造了业啊，造了业之后呢，它被阿赖耶识保留了，就以种子这种形态、这种方式被保留。业力的种子也好，名言种子也好，总之是种子的形态。那么种子这个形态呢，这个性质跟得果报的那一种事的活动啊，那性质不同，类别不同，所以叫做异类而熟。不同类，以不同类的方式而熟，所以叫做异熟。好，这个是第四种增上缘啊。我们上半段时间也大家休息几分钟，再继续进行下半段时间。